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美国会报告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丹麦贝林报专题报道中共活摘罪行，韩国国会论坛聚焦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会报告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016年10月6日发布了2016年中国人权与法治状况报告。报告说，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使用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并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报告中说，中共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继续控制网络和媒体。报告注意到，继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继续骚扰虐待法轮功学员，包括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污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骚扰、任意拘留、虐待，并非法开庭。这些迫害由政府高级官员指挥进行，各省和地方610办公室监督执行。与前年一样，中共当局继续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为达到这一目的，当局在监狱、法治教育中心和强制性戒毒中心使用极端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已将这些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记录在案。这些恶行包括电击、剥夺睡眠、不让吃饭、灌食、注射不明药物、殴打、性虐待以及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报告说，据民会网公布的2015年人权报告，当年遭绑架、抄家和骚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近2万人次。英文民会网收集的资料显示，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有15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超过 90% 没有经过审讯。报告说，据英文民会网报道，法轮功学员张秀丽被迫害的大脑失去记忆，胳膊被打断。法轮功学员明德揭露在隐秘的犯罪黑窝，公安自办的安康医院一直在凶残地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精神和肉体的虐杀。中共地方政府和官员使用黑监狱关押法轮功学员，企图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例如2015年10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建三江当局使用报道中已关闭的法治教育中心拘押一名农场工人。另外，法轮功学员石梦文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继续被关押在所谓的法治教育基地。报告说，黑监狱在大陆非常盛行，劳教所仍然存在，只是换了一个名字，换汤不换药。包括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对中国的大量器官移植手术使用在押囚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报告表示关注。报告说，美国国会众议院2016年通过33号决议，国会众议员们就持续可信的在中国发生的系统性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的行径，包括从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报告，表达关切。在美国器官移植杂志2016年8月13日刊登的题为《中国的器官移植医学》文章中，作者们也对众议院决议中提出的中共强摘器官议题表达了关切，并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已经停止。2016年8月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开幕前，由于担忧器官来源问题，会议的组织者器官移植学会拒绝了来自中国的28篇临床论文中的10篇。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表示，据报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者是恐怖的器官强摘罪行的受害者。报告说，2016年8月6日广东海关官员在中共公安部的指令下注销了法轮功学员王志文的护照，禁止他来美旅行。因为北京法轮功学员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共在1999年抓捕了王志文，他被非法判刑16年，服刑15年，于2014年10月获释。出狱后，中共对王志文仍进行不间断的监控。报告说，中共官员继续骚扰和限制高志胜律师的行动， 不允许他获得必要的医疗照顾。高志胜是中国首批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之一。2006年，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志胜3年徒刑，缓刑5年。据报道，缓刑期间，中共对高进行骚扰和折磨。北京的一家法院撤销了2011年12月的审判，命令高志胜直接服刑3年。在被拘留和监禁期间，高志胜被关小号，只给很少的食物，遭到殴打，包括电棍电击。在本报告年度，中共法院人员和公安人员在法轮功案件的执法过程中实施很多暴力。辩护律师通常无法为法轮功学员进行充分的法律辩护，中共阻止律师和当事人会见，对庭审不进行充分通知，在庭审期间不给予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进行辩护，中共对家属施压，以达到解除独立聘请律师的目的。据报道，法学教授张赞宁在2015年11月受理广东河源市法轮功学员吴宏卫一案后，中共公共安全部对其进行骚扰和威胁。张赞宁在法庭上为多位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后，中共司法部也对他进行了调查。丹麦《贝林报》专题报道中共活摘罪行。明慧网2016年10月14日报道，2016年10月12日，丹麦三大日报之一，已有260多年历史的老牌丹麦报纸《贝林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安德森署名的两篇文章，当政治犯被按需杀戮时，和信仰者被当作器官库。这两篇文章占据了该报两个整版的篇幅，深入报道了记者在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访问丹麦期间对他所进行的独家专访。文章详细介绍了麦塔斯与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对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所进行的十年之久的独立调查过程，以及他们与另一位独立调查员、记者、作家伊森·葛特曼共同合作推出的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以下是对这两篇文章的摘要报道。十年调查，揭露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活摘器官罪行。在《当政治犯被按需杀戮时》一文中，记者写道，大卫·麦塔斯告诉记者，他们在十年调查中收集的资料与数据显示，中共的器官移植产业主要是建立在对良心犯的杀戮基础上。麦塔斯回顾道，早在2006年，他听到了一位中国女士的证词，她做医生的丈夫做了很多摘取眼角膜的手术，而那些眼角膜的供体都是监狱里的良心犯，由于摘取器官，他们被活活杀害。多年来，麦塔斯作为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从事人权工作，他也是加拿大犹太人组织 Bnai Bris 的首席律师。当时他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通过调查以确认这样的指控是否属实。十年以后，他对此指控已毫无疑问。最近，他与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记者、作家伊森·葛特曼一起共同发表了《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在这本500多页的书里，记载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材料，从而使作者们得出结论：中国当局杀害了那些良心犯，并高价出售他们的器官给中国和外国的病人。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超短，移植数量巨大。报告列举的大量证据显示，活摘器官的事实在中国普遍存在。麦塔斯认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条件是，为获取器官而旅行去中国的病人等待的时间超短。麦塔斯说，我们采访了大量的为器官而去中国旅行的病人，他们被告知，他们随时都可以来进行器官移植。这么短的等待时间非常值得关注，因为捐献者一旦被宣布脑死亡，器官的存活时间非常短，因此通常器官移植手术需要等待很长时间，直到有人不幸遇难或因病死亡，而这都是不可预期的，非常不容易知道到底有多大数量的器官是来自于良心犯，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中共当局不愿意公布这个事实。麦塔斯解释道， 我们只能从医院公布的数字中了解到有多少器官，但无法知道受害人的数字，特别是良心犯的数字，因此一切都只能是估算。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也有自愿捐献器官的登记系统，但是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2012年到2013年期间，捐赠器官者仅1400人，而据 CNN 报道的中国官方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达到每年1万例。但是他们的独立调查报告表明，根据中国众多医院自己公布的移植数据，中国每年的移植数量在6万和10万例之间。曼塔斯认为，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官方公布的数字和独立调查员的报告数字之间有这么巨大的差别。曼塔斯说，这是因为他们把良心犯只当作器官的供应者，他们按需而被处死。在中国法律里，没有关于这种屠杀的说法，但这是非法的吗？非法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因为共产党掌控着司法、法官、辩护人以及调查者。法律只在共产党允许时才生效，而共产党不希望活摘受到法律限制，因此在法律不起作用时，在中国很难说这是非法的，麦塔斯解释道。医院吹嘘兜售，暴露犯罪证据。发生在中国的如此大量的活摘器官以及任意杀戮，主要动机是什么呢？麦塔斯认为，动机有各种各样。他说，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保持政权的一种控制方式，对医院来说，是保证其继续运营的方式，对医生来说是一种赚钱的方式。从技术角度来讲，他们有了吹嘘炫耀的资本，只要不涉及器官来源的问题，他们的确可以炫耀他们所进行的移植是多么先进，成功完成了多少移植手术等等。其实，这也是我们调查数据的大部分来源，通过医院的吹嘘炫耀，了解到他们的罪迹。医生成了杀人犯，法轮功学员成了器官库。在记者的另一篇报道，信仰者被当成器官库中写道，一份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屠杀数万被关押者，并摘取他们的器官，他们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对他们进行仇恨宣传。在中国，这种由国家支持的极端罪行普遍存在，从而医生成了杀人犯。在全球判定用非法器官进行移植为犯罪。在调查中，麦塔斯发现，很多人如果知道自己接受的是良心犯的器官，他们就不会接受移植。他说，他们当然不会被告知这是来自良心犯的器官，而被告知是来自死刑犯或者自由捐赠者。但当他们最后被告知器官的真实来源时，他们会深深的震惊。很多与我交谈的人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他们知道这些器官是非法获取的话，他们是不会接受移植手术的。但是，从最根本来讲，我不认为这样的抉择要由一个病人来做出。目前，麦塔斯正在致力于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判定用非法器官进行移植手术为犯罪行为。他指出，丹麦在这一行动中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在人权方面，丹麦的声音是举足轻重的。重要的是，丹麦政府和国会议员们可以公开的、持续的在最高层面提出这一问题。韩国国会论坛聚焦中共活摘器官暴行。明慧网2016年10月16日报道，活摘纪录片让我无比震惊，活摘人体器官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对动物都不会这样，何况是人。这种行为禽兽不如，是巨大的犯罪。韩国国会出入记者论坛会长金云镐在国会会议堂看完纪录片《活摘》后愤怒地表示。2016年10月13日，来自加拿大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应邀来到韩国国会，与韩国议员、医学、法学系的大学生、电视和媒体人士会面，并一起观看反映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纪录片《活摘》。与会人员观看影片后震惊不已。大卫·麦塔斯介绍说，这种血腥的犯罪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而且现在还在发生。他此行的目的是 要探讨如何尽快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同时呼吁韩国当局调查韩国人赴中国接受非法器官移植手术的现状，并敦促韩国国会尽快通过制止中共活摘的决议案。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就中共活摘器官联合发布了一项详尽的调查报告。今年6月，两位大卫和伊森·葛特曼共同发布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活摘大屠杀更新版》，详实的调查震惊世界。他们6月起相继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加拿大渥太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发表这份中共活体强摘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该报告非常详尽地分析了中国数百家医院的器官移植系统，并引述传媒报道、医学期刊、医院网页和大量存档记录中的被删除网页，从而得出结论：中国每年进行6万至10万宗移植手术，而不是中共政府宣称的每年1万宗。韩国与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牵涉很深。根据麦塔斯的调查报告显示，韩国是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的海外最大客户，韩国国内的医院也与之有着密切关系。2016年，仅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接受手术的韩国人就有1000名。韩国三大媒体之一的中央日报7月22日曾披露，韩国医院医生与中国朝鲜族勾结，将患者介绍给此医院的黑幕。伊森·葛特曼说，海外许多国家早就禁止国民赴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以色列早在2008年就制定了相关法律，西班牙、台湾、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严令禁止，日本对这些也十分重视。葛特曼说，韩国是与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牵涉最深的国家，但应对十分迟缓，令人遗憾。他呼吁韩国应尽快采取措施。活摘器官是公开性的问题，无需回避。现场观众就活摘提出疑问，大卫·麦塔斯和伊森·葛特曼做了解答。一位大学生不解地问道，我曾经向中国留学生询问过活摘问题，因此事关系到法轮功，他们采取回避态度。麦塔斯表示，这是一个公开性的问题，无需回避。他说，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此前是一位医生，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因为台湾的许多患者无处接受器官移植手术，他曾在2004年去过中国大陆，当时他发现中共对外宣称的器官来源，死囚犯们的身体状况很差，很多人患有肝炎，而接待他的医院对他表示无需担心，医院里使用的都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内脏器官，非常健康。闻此，柯文哲十分震惊，并决定将其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了解。麦塔斯认为，在中国舆论被严格控制，外部信息被封锁，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很难知道真实情况。在中国，谁为人权发声，谁就会成为受害者。他说，维护人权的中国律师大都被迫害过，诺贝尔奖候选人、人权律师高志胜为法轮功发声，揭露中共无理的迫害，结果遭受了极大的迫害，至今身陷囹圄。他强调，如果我们能在中国国外关注这些问题，就可以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他呼吁，现在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来支持并保护他们。他还强调，全世界都存在着器官掠夺问题，而唯独法轮功一直是全球的焦点。这是因为从中共活摘的规模和数量来看，已经属于大屠杀，中共一直在掩盖事实真相，致使活摘范围不断扩大，与其他一般犯罪的性质截然不同，而且是国家在主导此事，对其开绿灯。朴哲勋律师说，很多人知道活摘一事，但选择了沉默，法轮功学员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杀害，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葛特曼回应说，在中国，一谈到人权、信仰等，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对法轮功的态度也是如此。为了调查这件事情，我曾经与法轮功学员接触了6个月，他们遭受了残酷的虐待， 却从来没抱怨过没有自由和被迫害的问题，只是在讲他们的信念真善忍，并默默付诸实践。记者论坛会长说，不要置身事外。韩国国会出入记者论坛会长金云镐在发言中说，在中国，法轮功被迫害是一个巨大的人权问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伦理各个方面。活摘让我无比震惊，活摘人体器官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对动物都不会这样，何况是人，这种行为禽兽不如，是巨大的犯罪。他最后表示，汝矮岛是韩国的政治中心之一，韩国国会在这里，现在大家来到了这里，希望今天可以成为一个开端，好好发挥汝矮岛的政治力量，改变中国以至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全球是一个整体，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置身事外，我们要同心协力，集思广益，让更多的人对此产生共鸣。高丽大学医学科一年级学生金玉圭说，我读中学的时候看到了关于活摘的书籍，当时感觉难以置信，后来相关报道不断出现，一些国家还出台了相应政策，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决议案，这让我渐渐意识到活摘是事实，真心希望周边国家能站出来制止这件事，我会告诉周围的人，并组织联署签名。最后，大卫·麦塔斯强调，我们无法从中国内部进行调控，因为中共一直在否认和掩盖此事，还编造一些好听的话欺骗世人，声称不再非法移植，却一直在暗中进行。我们希望改变国际环境，以促使中共停手。他同时呼吁韩国国民和各方专家站出来，共同制止中共非法器官移植。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发生在河北省邯郸市的两例恶人恶报。丰丰能源公司司机刘军构陷大法学员遭恶报死亡。司机刘军男，40岁左右，邯郸丰丰矿区人，军人出身，是丰丰能源公司小车司机。2009年8月，他开车撞了一位老太太，把老太太撞得腰椎压缩性骨折，胳膊头部都被撞伤。那位老太太是位法轮功学员，说不遭司机麻烦，在医院只做了腰部拍片，胳膊伤口做了缝合，谢绝了医生一再建议住院观察，给司机刘军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推，让司机刘军将他送回了家。2009年10月1日，这位老太太因修炼法轮功，被恶人以匿名信构陷，被视为当作大案要案，暗中监视。司机刘军正巧遇上了正在调查老太太的市县联合督察组，刘军因怕老太太让他出钱治伤而出卖自己的良心，顺应上边所需，造假构陷老人，加大了市县联合督察对老太太的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刘军对老太太的构陷遭到了天理的严惩。据撞老人约35天时，刘军又和其他车辆相撞，自己被撞成了植物人，不长时间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邯郸钢铁总厂工人范培信谩骂大法学员遭恶报死亡。范培信男，60多岁，邯郸县人，韩钢工人，退休后在市里修自行车。这个人非常仇视法轮大法，有人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不但不听，人家一走他就破口大骂。大法学员晚上往墙上、树上、电线杆上粘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干胶，他看到就大骂，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耳。我和他是工友，在他那里闲坐聊天，好言劝他不要这样，人家练法轮功的又没有伤害着你，这样做对你有啥好处？范培信不听，还以咱们是两个道上跑的车，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以后不来往。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他，他没上班。 又停了一段时间，他还没上班。又停了一段时间打听，听说他得了脑血栓了。又停了一段时间再打听，说他走了。我就在想，你为什么要骂人家练法轮功的人？人家又没招惹你，没伤害你的，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现在看，原中央那些领导人因迫害法轮功，都一个接一个的遭恶报了，真是验证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呀。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作恶后怎么还能好好的。近日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现任公安局副局长47岁的李福国遭恶报毙命。他从发白血病到死亡仅两个月左右时间，于2016年5月22日被埋葬。李福国是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升官的，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从他的话语中可知，李福国清楚他干的是行恶之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党徒几乎都是抱着这种想法，他们是可恶的，也是可悲的，因为他们连怎样保护自己性命的常识都不懂。人活一口气，可是这口气儿不是由人自己能控制得了的，当大限到来时，想多喘一口都是不可能的。人的福禄寿来自人的德，因此老人们常说要积德行善，作恶的人是积德还是在损德呢？德损没了，就是福分没了，气儿也就跟着没了。其实遭恶报的人临死前都会后悔的，他们那事绝对不会再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人的生命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中共给的，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中共邪党，干着违法的勾当而遭恶报，从而给亲人带来巨大的不幸和耻辱，是可悲又愚蠢的。李福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遭恶报的。愿他的教训能警醒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只要能及时悔悟，善待法轮功学员，赎回自己的罪恶，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